弟兄姐妹新年好，今天是08年的第一个主日，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篇的信息就是圣经上的话，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啊？磐石教会。圣经说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磐石，所谓的磐石教会就是基督教会。上帝有他奇妙的带领，我们第一个想到教会名字的时候是 Austin Rock Chinese Church， 想不到我们的名字递上去的时候，州政府说已经有人预先注册了这个名字，也是 Austin Rock 某一个公司。好，既然碰头了，结果神就让我们祷告以后一个感动，哎，就变成 Rock Chinese Church of Austin，就更加突出了那个磐石。所以我回头来想，我觉得这实在是上帝奇妙的带领。磐石教会的名字是我还没有来到 Austin 之前，在祷告中上帝已经给我里面有领受了。去年的五月，我第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来接受 ATC 整个教会的 interview。 我在主面前的祷告真的就是这样，我说主，如果我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和长子同工是认定我这个人是主派来的，这个地方我去。我们全家来到那边，觉得那个地方就是神为我预备好的，那个我就去。你们在主里这样带着爱心来接纳我这个不完全的人，来爱我这个还是年幼的一位牧师，我心里心存感恩。六月份的时候我到阿拉巴马啊去带领特会，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七月份还要去一次 interview， 主，如果你真的带我到那边，未来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名字呢？神就给我两个字 Rock 磐石。圣经上跳出一句话，基督就是磐石。还有我在想，那边不是有一个城叫 Round Rock 吗？ Rock 就不是磐石吗？圣经上的磐石岂不就是 Rock 吗？我到了那边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城真的是建在石头上的，有人要种树，要用刨子要钻洞啊！我哪里听到种树要把石头挖一个洞啊？并不是每个洞都能种树的，种了几年种不活了，拔出来还要重挖一个。哎，种树这么难，但是房子建造在上面是最好的，不像我们加州天摇地动动一动那个房子就要散架一样，这边是石头城啊。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岂不要建立在那个磐石和石头上吗？这是神给我里面一个非常一个强烈的感动。那时候我还没有被通知说有一天真的要到奥丁，但是我心里面在灵里面已经认定在那个地方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磐石的教会。因为 Rock 就是磐石，磐石就是安全，磐石就是稳固，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磐石。阿们。我们就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前书10:1-4，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你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后面一句话我们再来，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再来，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在上帝一路的引领和遮盖之下，他们白天有什么引导他们？云柱。晚上有什么保护他们？火柱。圣经上说，当埃及的追兵追赶他们的时候，就在相近的时候，那火柱就设立在中间，以致两下不得相近。他们踏过红海，犹如经过水洗，是出黑暗入光明。他们虽然行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但却在神的恩典中。他们每天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叫什么？玛纳。他们每一天喝磐石中流出来的，注意，不是那从谷里，也不是那从河里流出来的，乃是从根本没有水的磐石中流出来的活水，叫什么水啊？圣经上说灵水。保罗说，是的， 那个磐石是灵磐石，不是我们所眼见的那块磐石，乃是 spiritual rock， 是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磐石就是恩典，就是供应，就是安全，就是依靠，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谁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呢？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庆祝过圣诞，天使来报信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的时候，天使来告诉我们说，我要告诉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那是关乎万能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告诉我们，那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圣经上还同样记载着耶稣和门徒的那一段的对话。有一天耶稣问他同行的门徒说，你们听听看，你们看世界上的人称我是什么？他们说，有人说称你是施洗约翰，大有能力，有人说你是一个烈火先知，好像就是以利亚，反正大家都说你就是那先知中的一个。弟兄姐妹啊，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但是他不是神，他也是受造者，他是奉差遣的。所以耶稣非常挑战的问他跟随的门徒，那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所以耶稣说这个话不是血气之人来告诉你的，那一定是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就是磐石教会，磐石教会就是基督教会，因为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磐石。从这个主日起，我会连续传讲，用四堂的信息来传讲耶稣就是磐石，基督就是磐石。今天我会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接下来我会讲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中的磐石，再接下来我会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征战中的磐石。我今天就来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今天的信息我会讲两个人物，一个是旧约的约瑟，一个是新约的彼得。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磐石是在创世纪中，雅各对他的儿子约瑟的祝福，雅各称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磐石。对他儿子在讲出这个话，我们才看到在整本圣经中受痛苦最多的除了约伯，大概就要祝约瑟了。想想看，他年少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兄出卖，然后他又被自己的主人陷害，再接下来被自己的朋友所遗忘。但是我们终究看到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即使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不愿意得罪神，他把自己的生命牢牢地建造在上帝耶和华的磐石上，以致他能够在死荫的幽谷，在极大的试探中，在很久的忍耐等待中，一次次的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经历到上帝极大的美意。约瑟17岁的时候，他就被哥哥出卖了，陷害了，哥哥把他卖给了人。他因为受爸爸的宠爱，爸爸在12个弟兄里面就唯有给他了一件彩色的衣服，所以称为叫约瑟的彩衣。因着他被爸爸宠爱，所以被所有的哥哥们都记恨，恨到那个地步，有一天他哥哥们放羊好久没有回来，结果爸爸叫他去找哥哥，哥哥就把他下在坑里，最后觉得不好，这样被吃了还不把他卖了，就卖给了米甸人。整个的啊，约瑟的一生真是九死一生，哪里知道13年之后，这个被自己兄弟所陷害的这个小弟兄竟然成了埃及的宰相。多少年后，上帝安排这样一个场景，让害他的哥哥跪在他的面前。哥哥们在他弟弟的面前来寻求赦免的时候，约瑟却对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原来哪里知道，当约瑟成了埃及宰相的时候，雅各带着他的家族，因为在 北面受到很大的饥荒以后，他们不得不南下到埃及来避灾。这一个七十人的一个小小的宗族，就是因为约瑟的手，上帝借着他的手，让他四百年后成为一个百万的一个大族。所以当约瑟在整个的过程中，他看到上帝的美意，约瑟将自己的性命安置在上帝的磐石上，以致他在死荫的幽谷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在逼迫自己的人面前仍然能够看到上帝的美意。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一个人如果他经历了如此的苦难，倘若他不活在不建立在上帝的磐石上，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保守，那么他要么咬牙切齿苦读而死，要么不可一世骄傲而亡。人啊，受过这么的苦难，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他不在上帝的里面。约瑟被最后卖到了转卖到了埃及做奴隶，想不到那个女主人，那个女老板天天要跟这个少年人上床同庆，约瑟就对他讲了一句话：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将自己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在极其混乱险恶充满了诱惑的环境中，他两眼仰望上帝，双手紧紧抓住上帝，他心里在说：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我不做，耶和华不喜悦的话我不说。因为他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站在上帝的磐石上，于是他就逃过了一次次逃过了情欲的试探，脱离了极大的凶恶。他最后被下到冤狱里面，他为朋友解闷，朋友终究最后又恢复颜值，成了法老的酒圣，但是朋友把他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埃及遇上极大的灾荒，这个朋友在想起曾经这位少年人在狱中为我解梦，我成功了成为一个酒圣，法老啊，如果能够叫他去解梦，你这个梦一定会被解开。但是在这样的时候，约瑟告诉埃及的法老，告诉他说，一个人能够解梦一定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约瑟将自己归在神的名下，将一切的荣耀重上和权柄都归给神，神就与他同在。圣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耶和华就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我在想，今天是一个广告的时代，我们人人都在推销自己，人人都在证明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很累，也活得很假。但是约瑟却站在上帝，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他活得很平安，很轻松，也很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磐石教会，这是要宣告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教会的磐石，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生命中的磐石。我们继续来看约瑟。我在默想约瑟的年日，我终究看到约瑟的一生中，他有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命曲线。一条生命曲线是从高处不断的往下，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历程中一直有一个向下下去的力量，要将约瑟拖向死亡，拖向地狱。他第一表现为哥哥们，表现为旁人的妒忌、苦读与凶杀。苦读、妒忌、凶杀都会让你进入死亡，不是你的罪，但是别人可以把你吓死啊，吓到死亡中去。我们还继续看到，还表现为主人、他的老板奸淫、诡诈和谎言，这一切都会让约瑟进入死亡。我们还看到什么？更看到更可怕的表现为约瑟自己所面对的情欲、骄傲、贪婪和自义的一个个严重的试探。少年人有他自己的情欲，但是我们实在是看到他被神所保守。每一个试探都会让他进入死亡。你想想看，他被卖到做奴隶，现在祖母想和他和好，如果他想能够跟祖母和好，那就奴隶翻身了。你看这段试探是何等的大。再说他觉得不是我自己来要求，是那个祖母天天来要求我。你看，这是一个少年人所面对的情欲的试探。你看他有骄傲的试探，在主人的面前，上帝让他什么事都顺利，他可以骄傲，他可以跟朋友解闷，甚至为法老解闷，这是一个很大的骄傲的试探。但是他把荣耀归给上帝， 他也有贪婪的试探，他在埃及是一人之下，还有什么万人之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他是宰相，所有的都听他的，但是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了成就上帝极大的救恩。我们再看到他有自义的试探，当哥哥这些逼迫他的、出卖他的、遗忘他的人在他的手下，在他的面前匍匐的时候，他是全然的一个接纳和包容，将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一条我们看到一个向下的一个生命曲线，每一个不管是外在的还是他里面的，都会让约瑟进入死亡，进入深渊。我们再来看约瑟生命中还有一条向上的一个生命曲线，当约瑟敬畏神，不愿意得罪神的时候，时时寻求神的同在和神在自己身上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开始从最低谷往上开始攀升。当约瑟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将自己的一生安置在上帝的磐石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奇迹般的一个力量带领约瑟往上，一直是救他脱离凶恶，脱离试探。不仅我们看到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他，我们还看到神终究在约瑟的身上成就了极大的美意。圣经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树的果子，他的枝头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产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做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临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殉别之人的顶上。圣经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树的果子，他的枝头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产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做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临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殉别之人的顶上。还有第二个儿子，神让他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的故事其实离我们并不远，约瑟的经历也常常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我曾经看过一个歌剧，题目就叫《约瑟的才艺》，在演绎当年约瑟所受逼迫、所受试探、被遗忘的整个的苦难的故事。当我看着看着，那么美好的剧情在上，突然我看到一个画面，让我吃惊不已。用现代的技术把照片放出来，我看到约瑟已经走下舞台，在人生的道上开始行走，在旷野中行走。突然我看到有冰淇淋出现在画面上，哎，那个时代怎么会有冰淇淋啊？有人就在约瑟的面前，约瑟在长途跋涉，被带着脚铐手链在往前走，这时候有人吃着冰淇淋，戴着墨镜在嘲笑他，在唾沫他，在告诉他，哎，你要吃不吃？当约瑟说我要吃啊，人家就把冰淇淋拿走了。啊，我再看约瑟的苦难经历，岂不今天就是我们的经历吗？再一看不得了，是谁啊？这不是我们教会吗？怎么走出去了？约瑟走下舞台了，走到外面去了，在草丛中在躲躲干嘛？原来那个祖母躲在草丛中在追赶他。哎，那个祖母就拼命的追追追追追，从教会外面追到教会里面，追到最后追到舞台上。哎呀，我在看今天的这一场的话剧，这一场的戏剧，不是真实在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约瑟将生命建立在上帝的磐石上，约瑟的故事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向下的力量，每一天都要把我们拖向死亡，拖下深渊。这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陷害，这也可能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试探。若我们今天能效法约瑟，将自己的一生安置在上帝的磐石上，我们不仅能被上帝所保护，脱离极大的死亡，还能被上帝带领到高处，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第一个圣经上的故事。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我接着要讲的是一个新约的人物，那就是彼得。彼得的一生都与石头有关，都与磐石有关。耶稣基督第一次碰到彼得，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啊？基法。你要叫基法，西门彼得。基法亚兰语的意思就是石头。耶稣呼召彼得，不是给他改名啊，乃是告诉彼得，你要改变，你要跟从我，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将你从此的人生，不是建立在你的技术上、经验上，建立在加利利海的渔船上，而是要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彼得对耶稣的第一次的呼召并没有什么感觉，他跟我们一样，陷入到一个地步，只凭眼见。他只承认耶稣是一位教导人学好的夫子，所以他从来称耶稣就是夫子。虽然他觉得耶稣讲话的时候好像带着权柄，怎么碰到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就像我爸一样就给我起了个名，但是心里实在是不太服气。你耶稣怎么有这样权柄可以对我？你又管不了我的生计，又管不了我一日的三餐。所以彼得就有呼召他的耶稣仍然白白到哪里去啊？仍然去打鱼了。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又去呼召他，耶稣讲完道就呼召彼得，叫彼得啊将水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时候彼得火气就来了，夫子啊，你要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整夜打鱼，打了一晚的鱼没打到，今天在这里歇歇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能够来指挥我去打鱼，在水什么到水深之处下我？难道我做鱼布我还不知道吗？再说白了，你至多也是个木匠的儿子吧，我是个渔夫，我们彼此不相干，隔行如隔山嘛。但是看到耶稣那没有办法啊怀疑的这样一个权柄的面前，他说那好吧，即使打不到鱼你也不能怪我。于是他就非常勉强的下网，按照耶稣的指示就把那个鱼，想不到鱼多到一个地步，渔网要破，船怎么样要沉。这一下当别人还在欢呼的过程中，那彼得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跪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你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在那一刻他突然看到那在他面前的绝对不是所谓一个木匠的儿子，乃是一位能够管海和海里鱼的那位上帝。从夫子到主，从学生认定自己到罪人，表明彼得人生方向一个整个的改变，表明彼得明白基法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个祝福。他开始欢欢喜喜的将自己人生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许多人就和当年的彼得一样，只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只把耶稣当作一个父子。他们都非常欣赏，十分的欣赏耶稣在圣经中的道德教导。在慕道的过程中，我看他们需要跨越的一个障碍就是对自己的信号。他们以为需要的只是外在的老师和知识，嘿，我当然不足，你给我一点那是好的，但是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他里面自己人生方向的改变和生命主权的转移。彼得信了主，他也舍了船和网跟随了主，这当然不等于彼得一生从此就一帆风顺了。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他就可以不继续犯罪。人只要一出基督的磐石，我告诉你，你今天就跌入死亡。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我是一个牧者啊， 这么多年来了，已经跟随主啊，建立教会。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我常常在想，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我都跟耶稣在独木桥上。这件事道德选择上，我要不要做？这句话我要不要说？耶稣从那边走来，我从那边走去，因为是独木桥，我只有一条路，我只能一个选择，要么扑进耶稣的怀抱，耶稣就是 welcome， 一个就是咬咬牙跳下去。每一天都是如此，这就是信仰。我要靠耶稣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彼得因着他的无知和愚昧，竟然被撒旦利用来劝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看到吗？征战还是一样的激烈。他因为软弱和惧怕，曾经三次公开的不认主，否定自己的信仰。他也非常失败，他也因为灰心丧志，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无法再接纳自己。他觉得自己大话说过，已经不能再配做耶稣的门徒了。在跟随耶稣三年之后，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仍然决定重操旧业，甚至拍打着带着他的弟兄们再次回到加利利去打鱼。我在想，他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仍然去打鱼，耶稣白带他三年，这个失败要比三次不认主更可怕，更大的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生命中的那位磐石又来找他了。三年前的历史，有一天在加利利海边重演，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回到他的里面来，回到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在那一天，耶稣仍然管理海和海里的鱼，以致彼得一晚上又一无所获，非常的劳累。突然早晨，他看到耶稣就在岸边问他们的安，甚至为他们预备所有吃的，叫他们在船的右边下网。又一次鱼多到网要破，船要沉，153条鱼，圣经上就这么明明的记载。耶稣再次呼召彼得，来，你来喂养我的羊，来牧养我的羊。他告诉彼得说，我对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你那样的小性，虽然你那样的失信，但是我上帝永远不会背负自己，你仍然是我心爱的基法，你仍然是我所心爱的石头，你的生命就像我给你的名字一样，你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耶稣在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不要灰心丧志，我从来就是按照你的本相，并不是你伟大到哪里我才呼召你，我从来就是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就像按照你今天的本相如此的失败，我也接纳你一样，我是按我给你的名来认识你的。上帝的灵在对西门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可以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基督再一次在我们跌倒的地方呼召我们，重建我们，再一次呼召那失败的彼得回到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我们终究看到彼得还是一块石头，一块连与耶稣基督的什么活石，终究是一块建造教会的什么柱石。在耶稣的恩典中，我们终究看到彼得终究还是一位渔夫，一位打鱼的好手，是一位得人鱼如得鱼的渔夫。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结果他被上帝重建以后，他就带着弟兄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以此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那一天的布道多少人呢？第一天3000，第二天5000，两天的布道就8000人，有比不比那153条鱼多？153条鱼都要渔网都要破了，那3000、5000，你看到吗？教会的历史就从现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来想一想，直到今天，我们就因着上帝的呼召，随从彼得的脚中，一个一个走进了磐石教会，走进了耶稣基督的里面。最后我们也知道，他在罗马传道，最后殉道了不死。有人告诉他，彼得，保罗已经被杀了，你快走吧，为了这个缘故你要保留那个火种啊。彼得好像有一些小心就离开了，想不到在离开罗马的路上突然看到大光显现，一看是谁啊？耶稣。他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主，他说，我仍然要回去重上十字架。彼得就知道 这上帝对他的一个呼召，以此至死忠心，所以他马上再回头，再回到罗马。他被抓了，别人要把他钉十字架，他告诉那些钉他的人说，我不配钉十字架，圣钉，我要早钉十字架。这是那位曾经那么小心那么失败的彼得，被耶稣重建，在整个磐石上，他的生命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我举约瑟的例子，乃是看到我们生命中，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跟约瑟一样多的苦难，有没有？我们有许多追星的苦难，我们说苦难是非常难言的。我们也有许多难言的羞耻，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说的。我们还有许多厉害的试探，就和约瑟一样。我们生命中有一条向下的曲线，一直往下拉，要把我们拖向深渊，拖向死亡。约瑟的见证告诉我们，那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磐石，就把我们脱离深渊，脱离死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举彼得的例子，是想说被耶稣基督所拣选呼召的彼得也和我们一样，他是打鱼的，按照圣经所说，神呼召我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怎么样也不多。彼得是打鱼的，我们差不多也都是打工的。彼得是血气里生的，我们也是在情欲里长的。彼得是自义的小性的，我们也是骄傲的完整的。但我们终究看到，能重建彼得的耶稣基督也一样能重建我们。我心里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只是有一个感动，告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约瑟彼得生命中的磐石，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磐石中来吧，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圣灵要对你说话。那里虽然有苦难，但是那里没有羞耻。那里虽然有征战，但是那里不至于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磐石教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宣告，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也宣告我们要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到天边好像有一块巴掌大的云，正在慢慢的从这边走来。这个地是干旱的，就像当年的以利亚在加利山上看到那海边远远的飘过来一块巴掌大的云，他告诉亚哈王，快快走，等会倾盆大雨要下来。也是一样，那滋润干旱土地的那个圣灵的那个云片雨水就要过来了。我已经看到我们教会中已经显出不少美好的见证，有人已经认定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射线，不再从出生到死亡，乃是从出生一直到永生。有人说，过去我只是一个睡着的基督徒，躺着的基督徒，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站着的基督徒，奔跑的基督徒。有人说，我过去是酒醉不醒的，现在我已经是醒过来了。有人说，每一个礼拜参加了祷告会，就像我的美容院，就像我的加油站。有人的婚姻不再分床，不再分居，有人开始称自己太太不怕肉麻的称太太为骨肉，更有人觉得骨肉那两个字好像不太顺口，就叫他肉肉就得了。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磐石教会中是越来越多，我在祷告中认定这样的见证以后多到无地可容。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加州来两个朋友，我跟他讲了一口气讲三个小时，讲得他们目瞪口呆。这就是我们教会中三个月的故事，三年以后呢，讲都讲不完。弟兄姐妹，多到一个地步，让外邦人，让不信主的人拉着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群说，走到你们教会去，那边什么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职场的整个的计划是三年三乘三百人，如今零八年的开始，目前我们的教会是八十人，在未来的三年中，教会将以50%的增长。弟兄姐妹，将有200人来到我们中间，一起经历上帝救恩的真实，基督信仰的丰盛，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跟上帝同工，也跟上帝一同做梦，做那天上的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天上的人。我们跟周围的朋友讲一声说，我们是磐石教会，磐石教会， 磐石教会，磐石教会告诉所有的人，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在新年第一个主日，你就赐下这磐石的信息，那是让我们再一次认定我们的信仰是出于你，我们里面的得救的盼望是出于你。亲爱的圣灵，你今天运行在我们的聚会中，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你首先对那些还没信主的说话。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定你的一生将交在上帝的手中，要蒙受像约瑟和彼得这样的祝福，愿意从08年开始，新年的开始，愿意里面就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感动，不要消灭它。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欢呼，来祝贺你的心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手。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是新年的开始，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更新和改变？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神圣的时刻，是天人合一的时刻，是上帝来到你的心中，来叩你的心门，要带你进入他的救恩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已经兴起这么多的环境，兴起这么多的天使在你的旁边，还有没有？这是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次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上帝在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还有没有？我第二个呼召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在新年的那一刻，我们愿不愿意跟主说，我愿意有一个更新，我愿意在新的一年中认识你更多，爱你更深。有这样上帝的儿女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主的面前向着神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天上看到一个一个伸起的手，一双一双伸起的手，这是对你的欢呼，对你的呼求。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就像我们祷告所说的一样，愿意在新的一年中被你所建立，建立在你的救恩的磐石上。求主因着我们里面的祈求，因着你自己的应许，说叩门的你就开门，寻找的你就让我们寻见，我们愿意认识你更多，爱你更深。亲爱的主，就让我们08年成为一个更多的经历你丰盛和恩典的年日。求主保守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聚会甚至跟那你赐下的名所相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